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要时事，美国华府大集会要求结束迫害；2008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圆满结束；记者吴江介，欧卫为迎合中共压制新唐人；欧洲议会就欧卫事件举办联合新闻发布会；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11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华府大集会要求结束迫害。在法轮功反迫害9周年之际，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08年7月17日聚集在美国参议院大楼侧面的 Upper Senate 公园举行大集会，呼吁共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集会上，三名美国国会议员和10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发言，两名国会议员发来声援信，共同谴责中共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施行的残酷迫害。他们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团体，而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迫害，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议员还谴责中共领馆在美国境内策划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并指出应当把这些中共外交官驱逐出美国。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设立全国性恐怖组织610办公室，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9年过去了，迫害仍在继续。据明慧网统计，被证实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达3164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以万计的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美国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 Elena Rose Vitinen在演讲中表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如同纳粹的盖世太保以及前苏联的克格勃。他说，以这种手段对付和平的人们令人感到恐怖。伊雷娜议员谴责中共在过去9年中酷刑折磨、非法劳教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中共恶警强奸女性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他指出，在奥运前夕，中共违背了当初向国际奥委会做出的承诺。事实上，中共所做的一切与其承诺的正好相反，不但没有改善人权，还加剧了对法轮功及其他宗教信仰集团的迫害。他指出，中共甚至把迫害法轮功的触角伸到美国纽约。中共歹徒攻击在法拉盛图书馆前和平发送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他特别提到，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亲口承认暗中操纵法拉盛攻击事件的电话录音。他并表示，在美国的土地上，中共的外交官策划攻击美国公民，这种人应当被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被驱逐出境。 美国众议员 Rush Hall 在集会上发言说，每年这个时候法轮功学员在酷热天气下集会，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说，我把他们身处阳光之下视作一种象征，就是曝光迫害，曝光中共抹杀人权。 Rush Hall 表示，你们不但把你们所信仰的真善人带给你们这个团体，而且带给了全人类，这样我们就把人权延伸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感谢你们把真相展现出来，公布于众。国际大社美国分部亚太宣导主任 T. Kumar 在集会上列举了国际大社有关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调查报告。他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大量的学员遭受酷刑折磨，并在关押期间被折磨死亡，有的被送往精神病院。前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莱德·诺瓦克说，在中国所有公布的迫害案例有三分之二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劳教所的关押者中有至少一半是法轮功学员。库马尔表示，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过去的九年中，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已经作恶累累，现在必须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调查所有死于关押中的法轮功学员的死因。他指出，要告诉中共政府不能再继续这样迫害，必须停止迫害，释放所有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布什总统要更加直接地提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2006年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共同调查，撰写了有关中共政权有系统的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麦塔斯在集会上表示，根据他和乔高调查的各方面的事实，证明中共政权一直在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把法轮功学员谋杀在手术台上。他说，我们必须要求停止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Initiative for China 国际计划部主任 Jim Jeheran 在集会上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说，中共系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无可争辩的，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此的了解程度而已，不论中共发动多少宣传，控制多少媒体，也掩盖不住其对中国公民的系统迫害。 Jeheran 赞叹法轮功学员的坚韧精神，他说，无论多少监狱也无法战胜你们的坚韧，无论多大的仇恨也无法胜过你们的慈悲，你们今天再次表明的是你们发自内心的信仰真善忍，你们向中共表明了恐惧不是统治办法，它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还说，我从内心向你们致敬，我敬佩你们拒绝恐惧的勇气，你们对真和善的坚持代表了公民的真正勇气。
2008年美国华盛顿 DC 法会圆满结束，一年一度的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8年7月19日在华盛顿 DC 市中心的宪法大厅隆重召开，3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法会上15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体会，多位学员谈到了如何在正式法的工作中向内找，修好自己，打破同修间、项目间的间隔，更好的合作和沟通，以及在当前正法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李先生介绍了在加拿大郁金香节上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体会。郁金香节的组委会在中共的压力下撤销了天国乐团的表演，但通过学员们持续不断地讲真相，在媒体上曝光邪恶，最后是郁金香节的组委会正式道歉，并请回天国乐团在郁金香节上表演。李先生也介绍了自己在繁忙的正式法的工作中加强学法、向内找，重新找回在大法中精进实修、融于法中的状态。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龚先生介绍了自己在所在大学通过 CSSA 电子邮件组群向中国留学生大面积讲真相的体会。他说，在同中国人讲真相中，我一直保持了一种谦退、理性和平和的姿态，虽然有一些人用恶毒的语言谩骂，但那只是少数人，更多人有机会了解真相，还有人发邮件表示支持。作为其所在学院仅有的两名优秀博士毕业生之一，龚先生同时也介绍了自己在常人社会中做好工作的体会。他说，圆融好常人这层法虽然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只要我们心正，大法都会把它转化为我们正实法的助力。 参与英文大纪元工作的几位新人学员集体交流了在英文大纪元从周报变成日报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和在其中实修升华的经过。多位新人学员放弃了自己舒适的生活，为使日报能够正常运转，夜以继日的工作。那颗救度众生的赤诚之心和紧迫感令人感动。在众多西方媒体在对法拉盛事件保持沉默的时候，英文大纪元在向西方主流社会讲清真相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波兰的西人学员介绍了在中共帮凶在波兰攻击法轮功学员后，欧洲学员向当地政府媒体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抑制邪恶的体会。在纽约法拉盛持续讲真相的学员汇报了在邪恶的压力下坚定正念，揭露邪恶的体会。虽然邪恶被清除了许多，已经行不成多少气候，但离正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还需要加大力度向主流社会、向市、州及联邦一级的议员和美国联邦政府讲清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对学生组织、亲共社团、海外中文媒体的操控，把坏事真正变成好事，让邪恶悔不该当初。纽约学员交流，法拉盛，法盛，让我们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大法兴盛的地方。瑞典的王女士介绍了欧洲学员在两次欧贝事件中向欧洲各级政府讲真相的体会。她说，随着政法形势的不断推进，在正实法中，我越发感到现在几乎是所有的大法项目只靠几个人做是很难做成的，很多时候是靠大家的配合。欧卫事件不是新唐人自己的事，是对我们整体配合是否达到圆融不破的一大检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欧洲议会就欧贝事件举办联合新闻发布会。7月15日，多个党派的欧洲议会议员在布鲁塞尔总部与欧洲新唐人和记者无疆界、国际记者联盟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北京奥运前欧贝公司关闭新唐人向亚洲播出的信号的行为，要求欧盟和法国政府遵从欧洲人权、民主、法治的理念，向欧洲卫星公司施压，尽快恢复新唐人信号。国际记者联盟的欧洲部主任马克·格伯先生在发言中表示，3年前，国际记者联盟就抗议过欧贝公司试图切断新唐人向中国播出信号的事件。这次情况与以前有所不同，包括政治背景，还有奥运会。欧洲国家联盟党议员、波兰籍的欧洲议会议员汉娜·福坦库比兹卡女士是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她表示，我来自前共产独裁国家，确实能体会到在媒体受监控的环境下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位于欧洲的欧卫公司的这个决定，使千百万中国人失去了独立新闻的来源。任何的经济利益都不能凌驾于人权之上，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牺牲独立电视台而获取中共政权支持的行为。新闻发布会由欧洲自由民主党团的意大利议员马可·卡普托先生主持。他表示，我认为欧盟应该发表正式声明，给欧卫公司施压，尽快解决所谓的技术问题。他还表示，如今已经有50个议员联署致信欧卫公司总裁，要求恢复信号。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将致力于正式就此事向欧盟提出质询。来自欧洲议会最大党团基督民主党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表示，欧卫公司总部在法国，而法国是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法国政府应该向法国的欧卫公司施压，恢复新唐人对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德国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郝佳·图鲁培女士是欧洲议会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主席，也是欧洲议会对中国代表团成员。郝佳说，由于奥运会，中共当局承诺要开放中国，让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改善人权， 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些都是虚伪的，实际情况却变得更加糟糕。他们控制人民，人们没有表达的自由，更加压制人们发声的机会。他要求法国向欧美施压，重新让自由媒体新唐人能在中国播出。瑞典驻欧洲理事委员代表团团长、欧洲理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先生7月11日发表新闻公报，要求欧卫公司恢复新唐人的播放信号。新闻公告说，对利润的渴望使欧卫公司成为中共的奴仆。目前中共对中国人民的镇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应该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辩论。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政权是个恐怖集团。荷兰的欧洲议员艾里克·麦耶先生7月4日向欧盟委员会发出紧急质询，要求委员会向欧卫调查此事，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恢复新唐人对中国大陆播出的信号。当日有荷兰国家新闻社、荷兰国家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了此事。欧洲议会绿党主席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先生代表绿党党团发言时，也强烈谴责中共想控制奥运会的一切，包括电台和电视台。截至7月11日，已有50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向欧卫总裁写信，要求他遵守欧卫公司章程上规定的平等和多元原则，立即开放新唐人的亚洲卫星信号。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道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四川古蔺县大法弟子李正林生于1964年10月9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99年720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强行关押在贵州清镇劳教所，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05年8月8日被非法判刑5年，劫持到四川德阳监狱继续迫害，被迫害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家属要求释放亲人，监狱却说没转化不能放。08年6月24日，家属被告知李正林已在成都双流警察医院死亡，遗体被强行火化。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法轮功学员贺祥姑，08年5月10日第四次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劳教，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株洲白马垄劳教所把贺祥姑送往株洲化工医院抢救的同时，为推卸责任，通知湖南妇幼保健院与贺祥姑亲属将其接回。妇幼保健院协党党办主任胡某某等人与长沙市610办再次把他非法关押在湖南省脑科医院、原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并且不准家人与他见面。
陕西省汉阴县漩涡镇大法弟子吴新明40岁左右，08年6月26日被迫害致死。此前一天，中共协党不法之徒闯入大法弟子吴的家中，强迫奄奄一息的吴新明写所谓的保证书，被吴新明断然拒绝。吴新明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在枣子河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生命垂危，回家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下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以奥运的名义，于7月4日、7月8日两日，从家中非法抓捕大法弟子20多人，大多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7月上旬，黑龙江大庆610造谣说，大庆700多名法轮功学员要聚集拦截奥运火炬，要进京上访等，以此为借口，给各单位与各公安机关下达绑架监控法轮功学员的指标与任务。许多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关押。吉林市610政法委公安局、 近期非法抓捕了多名大法弟子，挟持在洗脑班。山东潍坊邪党恶警为私保奥运，绑架了多名大法学员。据消息，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许多大法学员。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吉林省松原市前安县恶警在2008年7月11日晚间，以奥运火炬要到松原市为由，在全县范围内绑架法轮大法弟子。恶警破门而入，用警棍等物打大法弟子，有的大法弟子被打得满地是血。就这样，至12日中午，恶警共绑架30多名大法弟子，扬言开完奥运会才能放。
7月12日，恶党奥火在大庆传递前后，大庆公安绑架了20余名大法弟子。早晨7点18分，一个让人惊悚的炸雷响彻天空，厚密的云层被炸开，大雨倾盆而下。早在7月11日下午，大庆市的一些机关部门就停止了办公，像建设大厦等市直机关集中办公的地方，3点钟就开始清场，警察、保安、武警等如临大敌，办公场所只准出不许进，一些主要交通要道全部被封闭，从而造成了交通的堵塞和多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庆某公司总经理说，早不下雨，晚不下雨，偏偏等着要传火炬时下雨，天怒不吉利，共产党真要够呛。大庆市的一位人大代表说，传火炬是祥和的事，但事实上共产党搞的这玩意儿就是制造混乱。再说了，传递火炬是民间的事儿，人家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呗，你共产党参与算什么呢？大庆市某副行长于7月10日就被迫停止了正常工作，参加迎邪火的彩排活动。据他介绍说，参加迎接邪火的人都得逐级通过政审，公安局还要逐一审查过关。当邪火来的时候，不告诉喊，你再激动也不能喊，告诉你喊，你不激动也得喊。在传递仪式上，黑龙江省副省长及大庆市各级头目个个被大雨浇得像个落汤鸡，那些参加邪火传递的人也借了共产邪党的光，也被浇了个惊透。天要灭中共，共产邪党干什么倒霉事都要拉些做垫背的。
浙江省兰溪市邪党人员以奥运为名，斥巨资迫害大法弟子。六月在金华十里坪农场办洗脑班，绑架了7名兰溪市大法弟子。浙江省兰溪市委副书记陈余良、兰溪610公安直接参与，在兰溪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拿出21万人民币办了这次洗脑班，被绑架大法弟子所在单位还要拿出5000，并派2人陪同。7月初有几人回家，有几名法轮功学员直接被非法送劳教。
从本地区大法弟子不同遭遇所悟到的，近来恶党打着保卫奥运的幌子，加紧迫害大法弟子，本地区接二连三地传来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入狱的消息。身为大法弟子，每次听到这种消息，都会觉得正法行进到当前这种阶段了，还能被邪恶以种种借口迫害，作为大法弟子真的该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了。六月底，本地的国保科开始大肆迫害大法弟子，有些人没有抵制他们的迫害，于是被抓走了。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弟子做得很好，他就是不允许恶警进家门。恶警想尽办法砸门拒锁，找开锁匠开，可是就是打不开。大法弟子的家人也正念正行地抵制迫害。恶警一看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恐惧了，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啊。是不是我们有许多人无形中承认了邪恶这种迫害呢？我们没有正面抵制它、铲除它，才造成迫害啊。另外，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大法弟子家的一切也是有能力阻挡邪恶的。大法弟子的家门是邪恶想进就能进得了的吗？大法弟子的家人也应该是有勇气指责恶人的恶行的。你越害怕邪恶，他越干扰你、迫害你。你正念出来了，他们就要逃掉。邪恶之徒害怕被大众知道其所作所为，极度害怕被曝光。他们行恶时，正好可以让民众看看他们的嘴脸。我们已经进行了9年的反迫害，难道还不能用师父给我们的神通，用我们自己的正念正行去制止迫害的发生吗？
请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在正法进程走到今天，石家庄的邪恶之徒竟然能搞成针对大法弟子的统一抓捕行动。7月4日、7月8日两次抓捕了近20名大法弟子，被开着警车上门骚扰的同修更多。我们石家庄市的大法弟子确实应该静心用法对照找找自己，是忙于收拾东西传递抓捕消息，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正念解体邪恶上，绝不能允许邪恶再搞抓捕行动了。大法弟子的每一念要在法上。据说7月4日被抓捕的同修就有头天晚上忙着通知其他同修转移资料，自己家里也收拾得很干净了，结果邪恶上门只搜出一份传单，还是将同修绑架了。而接到这位同修通知的其他几位同修，高密度发了半宿正念，都没被骚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在迫害大法弟子，表面上符合常人状态，将书籍和资料放隐蔽一点的地方就行了。大法弟子靠的是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尤其是现阶段，一些警察也了解真相，透露一些统一抓捕的消息，我们的一些同修就被人心带动，陷于表面人的理，确信不疑的传，而忽视了大法弟子在法上认识法，忘记了邪恶就怕曝光，忽略了讲真相、救度世人的神圣使命。请大法弟子放下浮动的人心，清醒理智地面对目前的环境，静心学法，加强发正念，同时抓紧时间揭露邪恶、讲真相，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走好走正最后的正实法的修炼之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390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66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下面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公安局长明真相得福报。东北某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国安工作，任职期间做了许多不利于法轮大法学员的事儿。今年五月份，他深感自己的身体不适，全身无力，没有食欲，经全面体检被市肿瘤医院确诊为肺癌，已到晚期。在生存无望的情况下，经一名大法弟子讲解劝说，他相信了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在他写悔过声明书的一瞬间，顿感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人立刻精神了许多，奇迹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第二天拿着同一个 CT 片子又去了两家医院，都确诊为肺结核。在住院期间，由于他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病痊愈的速度之快令医生称奇，医嘱至少3个月的疗程，只住了10几天就出院了，现已恢复了健康。许多知情的亲朋好友感到震撼，邻居也相信了法轮大法好，也有很多人因此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明白了真相。
佳木斯火车站内勤所长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死亡。黑龙江省佳木斯火车站内勤所长张天正，男，42岁，他曾紧跟协党迫害抓捕大法弟子，在候车室搜身截堵法轮功学员。近期宋国玉和其同伙非法抓捕佳木斯大法弟子邓林凤，2008年5月中旬的一天，他和同事说胃有点难受，送去医院检查说心血管大面积破裂出血，送到哈尔滨花了50多万元也没治好，于五月下旬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摘要。72年前夕，瑞典驻欧洲理事委员代表团团长、欧洲理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林德布劳德先生说，我认识一些法轮功学员，尽管我对法轮功的哲理了解的不多，但我认为他们有权实践自己的信仰，而且他们都是些很好的人。在欧洲议会7月9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针对法轮功学员曹东、刘进平和张连英以及维权人士高志胜律师和胡佳所遭受的迫害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法轮功问题的关注。欧洲议会主席汉斯·盖特·波特林先生声明将不参加北京奥运会。欧洲议会次日通过决议，严厉谴责了中共持续的人权侵犯的状况。
7月1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各界人士在中国城游行集会，声援40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发言人指出，中共执政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人的迫害，而退出中共是一种和平的，而且是最有效结束迫害的方式。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德国分会7月10日向媒体发布了新闻，德国13个城市联手7月12日共同举办了征集全球百万签名呼吁北京奥运前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活动。这13座城市涵盖了德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各个区域，包括首都柏林、东部名城德雷斯顿、中部大都市法兰克福、南部古城威尔兹堡和北部著名港口汉堡。
7月9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华沙地铁站门前，支起展板和征签台，开始为期一周、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讲真相、反迫害征签活动。曾经饱受共产党蹂躏的波兰人立即明白了真相，排起长队等待签名反迫害。有一位签过名的老大爷说，在波兰共产党统治时代，我家就因为有一位外国亲戚，竟是家族中一半人坐牢，共产党可恶，可恶之极，坏事干尽，这活摘器官共产党干得出来。
秘鲁法轮大法学会7月5日在首都利马喜来登酒店举办了秘鲁第6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有23位新老学员分享了自己在正实法中做好三件事的心得体会。得法一年的新人学员薇薇安说，他看到转法轮后知道这正是自己要找的。新人学员佛雷塞塔说，去年到日本探亲，一位患足疾无法行走的亲人学练法轮功后可以行走的事实震动了居住在那里的村民，纷纷要求学练法轮功。
7月14日，为期3天的真善忍美展在加拿大安省滑铁卢大学的学生生活中心开幕，前来观赏的师生表示被画作深深感动。滑铁卢大学艺术系主任肯·柯蒂斯表示，每幅画都体现出祥和与平静，让人想起法轮功讲的真善忍，虽然反映的是迫害与酷刑，但表达的是人性积极的一面。他说，你很难在看完画展后还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7月10日中午，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市府大楼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共黑手在法拉盛操纵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攻击，呼吁各方正义力量深入调查这一仇恨犯罪，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帮助制止中共在奥运前夕对法轮功学员的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易荣表示，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正与邪、善与恶，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整体配合，一念也是配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变成神？ 该不该向同修传邪恶，将要如何如何，对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一点浅悟，说说营救，修己正环境，正念基点要摆正，正念正行，到哪里都是讲真相。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一念也是配合。师尊让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心堂人被干扰后，我也找自己，找到自己对于推广心堂人重视不够。我虽然会安装，但由于没有重视起来，只安了三个，还包括我自己家的。虽然找到自己的不足，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出在哪里呢？心堂人被干扰这么大的事，恐怕不是因为我们一两个人有漏造成的。那么是不是整体出现了问题？整体问题又出在哪里？今天下午发正念清理干扰心堂人的邪恶时，脑子里出现了四个字，整体配合。我们从法中知道整体配合的重要性，同修之间，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但是现实中我们做到了吗？以营救同修为例，很多同修是在对陌生人讲真相时被绑架，而能走出了向陌生人讲真相的同修都是了不起的，他们受难是在替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承受。但到今天了，听说同修被绑架时，我们是怎么动的一念，怎么做的？是动一念，他是不是哪里有漏被邪恶抓住把柄，然后帮他找找漏，找到了心安理得？还是动一念，我们不承认，我们要配合好把他营救出来，然后协调好投入营救过程。再以我们平时做项目为例，表面上我们自己忙乎自己的，实质上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但看到或知道别的同修做的项目时，我们怎么动的那一念？就拿安装卫星天线说吧，比如听说一位同修专门从事安装天线，这时一念是怎么动的？动的是安一个多少钱，我自家安一个有没有风险，他安一个大概赚多少钱？还是马上生出一念，这是大好事，正念加持他？还是以心堂人被干扰为例，我们乍一听说时动的是哪一念？是反正我也不看电视，还是这是邪恶干扰，我们不承认？就我个人而言，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知道是邪恶搞破坏，不承认他，但马上又生出一念，坏了，以后看不成心堂人了，幸亏我没安太多，这哪像个修炼人呢？正法到最后，我们一定要整体配合好，把握一丝一念，不让邪恶的间隔得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变成神？在修炼中遇到问题，是用人的一面去认识，用人的方法去解决，还是用神的一面去认识，用神的正念去解决，就是人神之分的关键时刻。现在面临邪恶的叫嚣，有同修消极躲避，用人迫害人的观念去看待，用人的办法求得暂时的安全，符合着怕心，并为自己的人心在法中找借口，说悟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果说在720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不明白法理，说悟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还情有可原。可是现在9年过去了，师父在那么多的讲法中讲得明明白白，面对邪恶就是金刚不动，发正念清除。师父讲得这么明白了，还存在悟不到的问题吗？我们再做不好， 不就是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修炼就是为了提高，如果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都顺从了怕心，而不是抱着怕心冒出来了正是修去它的好时机这种认识，不是抱着邪恶移动就是暴露它的时候也正是我们清除邪恶的好时机这种认识，那我们到底还修不修？到底真修没有？我们还有多少机会给自己？都知道正法到了最后了，我们现在做不好，以后还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做好？我们现在不坚定正念，那什么时候坚定正念？我们现在不用神的思维去做事，那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彻底放下人的理，褪去人的这层壳？有同修把符合怕心说成是符合常人状态，其实要是说成符合常人心还行，说符合常人状态就不对了。汪兆君真名实姓，三次上书胡锦涛、温家宝，公开在网上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那不是常人状态吗？孔强真名实姓，在网上公开宣讲江泽民罪行累累，呼吁立即逮捕江泽民，那不是常人状态吗？历史上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舍生取义，为了民族正义挺身而出，魏征不惧冒犯龙颜，屡屡直言上谏，海瑞为民做主宁可罢官，那不是常人状态吗？我们大法弟子坚守宪法赋予我们的信仰自由的权利，抵制违反宪法的邪恶政权的迫害，不是常人状态吗？难道非得在邪恶政权的迫害下苟且偷生、委曲求全、担惊受怕、躲躲藏藏才算符合常人状态？大法从上到下是贯穿的，神不会因为邪魔的压力而背离宇宙大法，那么人间的一个好人也不会因为邪恶政权的压力而违背良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真被绑架了，到了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我们怎么办？作为一个真修弟子，不还得发正念吗？不还得做好三件事吗？既然不管在家还是在邪恶的黑窝，不管平安还是被迫害，我们都得做好三件事，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心彻底一放，把怕被迫害的心放下，就是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邪恶又放出什么风来？那不都是试图让我们承认他们的安排吗？我们生出怕心，藏东藏西，流离失所，不就是承认了他们吗？他们不就正好趁机实施吗？我们就是金刚不动，就是听师父的话，生死不惧，有一口气也要喊出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有这样一个正念的话，我们还抱着那么多顾虑，那么多弯弯绕的掩盖自己怕心的思想干什么呢？彻底放下，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多轻松。其实有没有迫害根本就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清除邪恶，怎样救度更多的众生。不管邪恶给我们设置怎样的障碍，演化怎样的假象，我们就是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心里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的担心，为自己亲人的担心，为自己利益的担心，这不就是无私无我的正觉吗？我们一听到邪恶要进行迫害的消息，就是听到了击鼓禁军令，作为大法弟子就要马上抖擞精神，多发正念，用大法神通除恶。可惜有些大法弟子此时却人心浮动，藏东藏西，离家躲避，在另外空间里看，不就是当邪恶排着阵势冲过来的时候，我们大法弟子这个阵营却东躲西藏，一盘散沙吗？惭愧啊，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说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真正的大法弟子那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同修们，问一问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师父、相信法？到底有没有真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变成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一点浅悟。一、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不是符合当代人败坏了的道德水准。有人说，常人状态不是得有工作有家庭的吗？你们跟政府对着干，被关进监狱，单位家人跟着受牵连，不就不符合常人状态了吗？说这话的人遵循的纯粹是一个强盗逻辑，不管中共怎么邪恶， 怎么违背国家宪法，侵犯人民的信仰自由。不管中共采用怎样残暴的手段欺压人民，人民只能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现在人的道德水准距离古代正常人的道德水准差了108000里。古代把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人视作民族英雄，把现在看风使舵、出卖良知的人称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修炼人，在人间首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一个遵守道义、顶天立地、被人敬畏的君子，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缩头缩脑、苟且偷生的软骨头。符合常人状态，我们要符合的是君子状态，而不是小人状态。二，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不是符合其他常人，不是没有道德底线。修炼中，我们把一切关、一切难视作是放下执着、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可是，由于对法的误解，往往被邪恶钻了我们放任了的空子，没完没了的肆意破坏。这种情况720以前就存在，师父专门写了一篇《道法岂无弟子》。720以后，面临邪恶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很多弟子在法理上悟不上去，苦苦忍受，束手无策。师父又写了《忍无可忍》，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等多篇经文，赋予大法弟子使用佛法神通清除邪恶的能力。可是有同修在面临问题时，总不能坚定正念，就是按照法的要求做，而是被常人的话带动，符合着常人的意愿去做事，理由是怎么也得让常人理解吧，还以为自己修得好，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在工作和生活中出现很多不好的结果，给修炼造成干扰。放下执着，不是放下常人的工作生活，不是助长放纵常人的恶念恶行，更不是受恶人以为所欲为欺负我们的权柄。大法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人间也有正义在，维护大法在人间的形式也是维护法在人间的一层表现。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也是在给未来人开创正常的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怎能是一种被人任意欺凌而无可奈何的形象呢？三，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上去，不是局限于常人的观念水平。一个常人在重压面前生出怕心，选择逃避非常正常，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或者冒死一搏，以死明志，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一个修炼人是用高出常人的法理来衡量的，他能够看破这个谜的空间，看到事情的真相。宇宙大法制约一切，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人间的一切表现在另外空间都有微观的因素存在，如果把另外空间的因素清除，脆弱的人能干得了什么呢？邪恶不就是钻了修炼人常人心的空子，才敢犯下破坏大法这样难以偿还的大罪吗？如果我们每个修炼人在迫害面前不生怕心，就是正念对待，使用佛法神通除恶，邪恶还能在哪里遁形？迫害还怎能继续？如何做，如何修，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惊醒啊，我们每一次选择都不会再有，而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将来的位置。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走过一条路，每一步都不想输，我想过人生幸福，愿把生命当赌注，当赌注。为什么会分手，让生活难把握，如何让天长地久在爱中长驻，
在牵手的地方，在牵一次手，在分别的地方。
看看不曾有，迷茫茫究竟谁错，
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爱就在心中，
路看看不曾有，迷茫茫究竟谁错，
退一步海阔天空，真爱就在心中，
告诉我爱是什么，告诉我爱是什么？
爱是付出，爱是付出。
走过一条路，每一步都不想输，我想过人生幸福，只把生命当赌注，当赌注，只因为爱是少，让生活难把握，如何能让牵过的手相伴到白头？
再牵手的地方，再牵一次手，再分别的地方，再说一声。
情绵绵不曾有，一生生又怕错，我渴望爱的幸福，却不懂爱是付出。情绵绵不曾有，一生生又怕错，我渴望爱的幸福，却不懂爱是付出。告诉我，你不要走错。告诉我，你不要走错。牵手的地方，再牵一次手，在分别的地方，再说声保重，路看看都会有，迷茫茫谁都有错，愿牵过手的你我能天长地久。告诉我，
告诉我，
爱是付出，
爱是付出。
告诉我，
告诉我，
爱是付出，
爱是付出，
爱。